天早晨我们那个暑期的一个课程，就是说 Strength of My Moment， 结束我们到麦当劳去吃早餐，让那些夫妻们一同分享发现对方所说的话，有很多人是迟到的。当然他们第一次约会从来不知道，约会以后就会这样啊，就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人。那但是呢，其实很恩待，在这个课程中很多的人了解到婚姻的合一。很多人我们一生中学习功课怎么样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教授，从来没有来学习如何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我相信这是他们的开始，期待每个夏天我们都有这样的课程来帮助这个教会在整个全身心意方面，无论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在家里侍奉、在工作的侍奉，来要引导他，来敬畏他，能受他更多的恩典，成为多人管道。那也许你可以来请下问这些人，半年之后或者几天以后，跟他们经过这个课程有个更新啊，提醒他们在神里面多领受恩典。麦当劳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好，选择麦当劳跟这个今天早晨的这个主题有关系。三十年前在加州开始这个麦当劳是不蒙不名的，对吧？大家都知道它的发家史。麦当劳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还并没有让我们今天很强的孩子可以去，可以拿到玩具，畅销世界，中国也有很多，中国现在有五六十家。全美在2007年统计麦当劳的时候，接近有比如说25000多家，在北美大概就有5500多家。遍及世界大概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成功的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成功就是什么？翻墙，对不对？连锁店，影响到很多的人开始开连锁店，洗衣店也连锁店，书店也连锁店 ，department store 连锁店，餐馆有，就连福建人到北美开餐馆以后，把很多的广东人挤走了，就是开连锁店，这种火费很便宜，很便宜的，我们当一个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吃不到多种多样的华人美食，废话哈。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麦当劳的经验实际上在《使徒行传》上帝带领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你就看到那2000年前使徒就是受圣灵的感动引导，开始教会的连锁店 franchise， 教会也可以开连锁店，不是吗？他先从耶路撒冷开始，到撒玛利亚。到地级的时候，第一次宣教他是在小亚细亚和加拉太，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第二次宣教我们待会会看到圣灵阻止他在那里继续，让他带到哪里去了？希腊马其顿，进入希腊的北部，那个罗马帝国文化的中心。到11章你知道很精彩的保罗跟那些哲学家的辩论，这是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支柱，罗马的军队和希腊的文化，这是神要派他最尖锐的部队开始扩展使徒。所以保罗在一生中，他一直是开这个快餐店，就是开这个基督的恩典这个快餐店。福音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快餐店在每个地方开的是不一样，因为神是非常丰富的神。因为有一个光景就是使徒知道的，也是圣灵透过另一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在启示录第5章第9节说到，他们唱新歌，像我们今天唱诗中很多中国的诗歌一样，说他配拿书卷，配接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出人来敬拜他。我们教会像不像天堂？取决我们教会的是，就是说我们聚集的这些人多大程度不一样。各民各族各方不同的人在一个屋檐下来敬拜。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第15章之后，神开始带领一个教会向万方传福音。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如果你来看一下，这个策略就是有两个方面：兼顾已有的教会，开拓新的教会。很简单，兼顾那些他第一次探访。在土耳其，也就是加拉太建立一些教会，鼓励他们，坚定他们。接下来，圣灵带他们到马其顿，今天的希腊，向罗马帝国进军，已经不再是外部使了，开始进入罗马 的心脏，开拓了腓立比教会。你们都很熟悉腓立比书那个喜乐的书，那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第十五章第三十节，我们先念第一回第十五章的三十节到十六章的五节，用奇异的方式来看上帝怎么样来坚固教会。接下来我们再看上帝怎么样开拓新的教会。今天我准备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节，用奇异的方式，我台上念双数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往安提阿去。里面你们大家念三十节，我念双数节哈。聚集众人，交付书信。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监督他们。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住教会。接下来念。路斯德和一个念弟兄都称赞他。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这段坚固教会的故事听起来很 boring 啊，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不像后面那么精彩。但首先，他提醒我们，教会新建的教会，包括那个宣教的教会，需要深化。他鼓励教导些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感到激动，非常受安慰，因为希拉，因为保罗，巴拿巴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福音，你们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你不需要变成美国人才成为基督徒。很多人到这个国家来以后说，美国人都去教会，所以我也去教会，不是这样。上帝是万族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头，他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外族的安慰，就是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恩，上帝在耶稣基督做成的功夫加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身上，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哎呀，我是感谢上帝哈，不然咱们教会多少男士现在要拦腰，三十几岁、二十几岁拦腰不容易的哈。我相信保罗对亚细亚以弗所人讲道的时候，因为以弗所在后来他写书信的时候跟监狱书信就是亚细亚，跟他们现在这个距离很近。他讲到以弗所说到一些什么，第二章很重要的讲到这个福音，说你们过去是死在死亡过犯中的，他叫你活过来。活过来他说什么？第八节，你们得救的呼恩也因着信，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别人自夸。第十二节说你们过去就讲这些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以外，在应许的住约上是局外人，我在世上没有指望，在日光之下没有指望。你们从前远离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得以亲近，这是一种家的感觉。 Familial 是一种家的感觉，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做客旅，与圣徒同国是家人。这个对当时的外邦人，你知道外邦人在当时已经被犹太人传福音很多年了，犹太人也翻译了圣经，但是每一个外邦人要变成犹太人的时候，有点像今天的这个，你如果加入伊斯兰教，你要感谢你去看向他们，他要洗肠子对不对？洁净你。然后如果你没有割礼的话，犹太人今天他也要割礼，如果是保守 所以那一切都代表着说你是不干净的，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当时的这个中亚西亚安提阿的教会来说，他们增加一个年轻的教会，总有一个耶路撒的人来给你讲，就是说他们已经这么多年的传统告诉你要先割礼变成犹太人，先变成美国人，再变成基督徒。所以你觉得可能认为神的话也不是这样，但是当希拉当保罗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告诉你福音是什么，其他东西不重要，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的时候，这是大好消息。外邦人不是2000公里，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这对于安提阿的人来说是大大的受益，因为这样的经历他们要支持将来的宣教。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灵性的故事，我在当地我们所听过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当时80年代中国开放刚刚开始一点，就像台湾60年代开放一样，宣教是到台湾去60年代，到中国这个80年代透过教英文进去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80年代这个老外是信奉对不对，大家知道在街上大家都看，所以他在西安医院呢教完他的课的这个教授，他就说请您院长和我能不能去看看你们那个基督徒，他送一个五人基督徒，他说我们这里哈，据说那个烧开水王大爷是基督徒西安的，然后你要去吗？没关系去吧。然后就去看看到跟王大爷经过翻译介绍完了以后，两个就握手，王大爷的手还是烧锅肉炖，然后不像现在啊，胡子黑着的。然后呢，完了以后呢，那个老外他们拥抱，两个人都就是一把鼻涕啊。那个你要知道，80年代教会刚刚开始恢复，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那个学生会是在江江长大的，可以知道一些不同的经历，他可能要听爸爸妈妈讲。但是那个80年代很奇特，当时在场的我这个朋友给我讲故事，他说他当时就很吃惊。完全不同的人，那时候美国人地位是很高，不像现在奥运会的时候啊，又上了上了，但是呢，那时候很不一样。可是当这两个圣徒他们相逢拥抱的时候，其他人看见说哇，一个不同 class 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可以来拥抱，这种的安慰对这个王大爷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个便利的宣教士。看到说这个福音的种子并没有熄灭，我们这些人都曾经这样看过，真的记住。对使徒来说，坚固教会是很重要，但是不光要坚固他们当时的大本营，更要坚固他们第一次宣教。你要知道，第一次宣教好多一年多就回来了，这些年轻的教会是非常需要盼望和关怀。保罗就说了，我们可以到先以前先主道的课程盼望这些弟兄姐妹。Yeah. 我不知道你听完这话有什么感受，如果生过孩子你知道保罗在说什么，用福音生养很多孩子。现在我问安迪说，如果你再过2年进入大学，你妈妈爸爸不想，他说妈妈很高兴我离开了，但是他们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对不对？一般你孩子送到大学的时候就知道，是不是他 vacation 去中国去 vacation 去台湾去 vacation， 或者你刚刚从中国来到这里，台湾来到这里的你爸妈妈怎么想你？有一个我见的医生，他妈妈就是今天给我打电话，然后一早上给我打电话，就是那天他儿子接通上，他我已经发了现在好，他儿子我儿子就打好几个电话，结果他找到一个北美的同事给我再打电话，我当时有点忍不住了，怎么回事啊？这么多电话，你儿子好着呢，但是他可能也不知道牧师是谁吧，这拐跑了，所以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了。其实我给他妈妈打个电话，他就觉得因为他不在场，我要送去一会儿回家里。所以知道父母的心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个传讲这个道的时候，建设地区小亚细亚教会的时候，他要去那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狼可以来，我也可以来，台风也可以来，所以人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个教会身上，所以他就要去看。我知道我们教会在考虑要一批队，那实际上再过几个星期哈，红军和我先后要受这个 PC 的差遣，我们回到中国的教会。我们从这2003年开始讲施工，那边的教会已经成长得很好，在中国不同的城市里。但是你要如果问我呢，我们每次要去哪个城市的话，对我来说呢，如果能够固定去看一些教会是很大的福音，因为我跟他们都有联系，他们都是教会的牧者。我们公司经常会发 email 改进这个教会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为什么愿意回到原来去牧养过去？ 宣告训过他们两个星期的半年见他们一面，为什么？我为什么不打游击啊？不打一枪西打一炮？中国需要的地方很多，为什么？监督他们，我们跟他们有生命之交的。如果说要想神学训练的话，你就上这个第三天语言网页，其他网页都可以下载到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我们就发现，包括这些神学生和读这些课程的人都需要监督，这个读经也需要蒙受师徒照顾，神怜悯他。开始这个网上的录音圣约神学院，也许可能就造就很多的人打算跟迈阿密神学院合作，来满足中国教会的缺乏。因为学习的人、生活的人需要考核，需要眷顾，需要他们之间的互动。盼望教会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注意这个经文，盼望之后，这个是什么？你接下来这个是很轻的哈，你串门今天我们会到家吃饭。但是他的这个原因是 oversteer， 是那个就像我上集讲到天主教或者说其他的教，他叫 bishop， 就是那个监督去看，就是爸爸妈妈去看儿女，保护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的生活，两方面都有，是 oversteer， 是 bishop， 所以这里要除去他们的罪，也阻止异端的侵入，这是为什么要盼望年轻的教会。在上海教会有东方闪电地址，都是师分的年轻人，因为东方闪电进不去，东方闪电可以用很近前的方式来深入到任何一个教会来破坏它，在成都也有，在中国几乎你再严密的教会系统都有，除非你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但是在传福音之前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有一个拆船的团队，我是巴不得我跟冯斌一块出去，他们都是两个两个，我们因为金钱的缘故、时间缘故，就把资料分开，分开就很不容易。你看第三个方面，团队的建立，对于一个监督教会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人来否认，在你公司里、在你的企业里、在你的实验室里、在你的商业、在你的餐馆里头，需要这样的一个 teamwork， 没有人否认。我都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同学一家表演了三句半，我到今天还记得一家人如何来仪式。如果我们中秋节要再次这个快乐的时候，他们家能再演三句半，真的是激怒很多人啊！教会是知道团队是这么重要，我们都看好你。你看完以后，你最羡慕什么人？有的人可能羡慕这个马可克啊，或者羡慕中国的体操队。或者什么花样滑冰、花样滑水，我羡慕那个人呢，叫 Brian Kline， 他是一个田径十项全能冠军，能跑、能跳、能扔。然后我完了以后，发现很多点，哇，我就是想要什么事都做，教会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其实上帝不是把这样的恩典给每个人，大概实际上上帝让每个人是做 Michael 这个 Phil。就是在你的那个领域里头来做的，然后以至于你需要其他的人，上帝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你大概就能专心做一样事情或做三样事情，你超过十样的时候呢就很难了。所以 Brian Kline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上帝可能有这样的人在我中间，大概可能不是我，可能在我中间其他的人啊。上帝的意思是要让人彼此连接，你必须需要其他的人能够打起一些事，这是一个谦卑式的过程。有多少人愿意开口叫别人帮忙，你就知道你有多谦卑。巴拿巴和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分手，对不对？就看到这个很轻描淡写的说过了，在这里面没有讲到是真理的问题，简单是对待同工的问题。教会在成长过程中，在宣教的时候，巴拿巴看中了马可，但是保罗说马可不行。他第一次办道，第一次宣教办托尔费，有各种人有各种看法，有他思想，或者说拉肚子，反正这样的看法。没有一起走，保罗是一个很怕的人，说你既然不能够跟随，就再变了。那么巴拿巴是一个不一样，他是看重工人，所以这时候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但这件事成了一个很美的时代，之后你看到这件事情对还是错，没有人来评论。但是后来保罗说巴拿巴，到底 对其他人说把马可送来很有用，马可写了什么？马可福音啊。那后来保罗其实这一点，那保罗自己带希拉，有人说希拉很可能是写这个不知名的那一本书，就是我们下个学期要上的这个希伯来书的，有可能是他写的希拉。之后再说怎么看。所以我跟安逸说，那个只是说呀，我们下节上课跟谁一块上，没那么多时间。安逸说我可以再上，然后我说这么带什么新人呢？他就找了一个范桂香哈，不知道现在还害怕吗？天上没打天上，希伯来说是很不容易上的，但是呢，上面人家上完就不一样。在我们教会，我知道有些小组可能要分了，就是没有成功。但事实上，如果有两三个家庭愿意在神面前一同祷告，真正一同祷告，神一定会赐下恩典，赐下更多的人。教会能否兴旺，跟家一样，取决于你们把下面一代人带出来。现在每个同工，你有没有发现以太、希拉、你的马可？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在这件事上破败，大概就白做了。因为上面的工作是要建立一群人，兼顾教会是拓展神国的第一个部分。然而神同时呼召我们将福音传到万方，传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是教会发展的第二个策略，开拓新的教会。我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使徒行传》，接下来第六节一到结束，我们仍用其方式。《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我先开始啊，大家都翻到了啊，希望大家刚没有翻译的问题，大家。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伯里加、加利利盖地方。他们就越过米西亚，到了特洛亚去。保罗一看见这样的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听。从那里来到腓力，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驻防的城。我们在这城里住几天。原因外色部的这个妇女名叫米蒂亚，是推压城的，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污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自立。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的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出来。又在长官，又在他的长官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神。” 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全都在这儿。”幽灵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人听。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们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禁足又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 大概就 Austin Taylor 祷告之后从英国去了，像那个昨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 NBC 有一段就介绍那个 Taylor Lenten， 他在中国的墓碑说这个他生在中国，然后在剑桥长大，然后第一块金牌就是在这个巴黎的拿到对吧，然后成为第一个就是奥运会的冠军到中国宣教的比赛。我第一次讲到讲到他对吧，他放过这个战士，我经常讲的哈，那第一次专门放他讲历史，就是中国有个纪念碑纪念这个宣教士，但中国纪念碑我没看细节的人哈，就是说也许是就是抗日英雄哈，因为的确是本身是 James 讲，可是他是宣教的一个勇士。那当我们这个教会一开始是以学生工作和专业人士开始的，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地点呢，离 UCF 比较远，跟其他两个教会来比的时候呢，我们有七八个班，但是神可能在我们教会。两天几个月之后，我们决定说，方舟呢搬到市民家去啊，开始咱们就会多比较多在市民家。然后呢，当然有的时候回到教会，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这个团体每个月他们都有一次工会，然后为教会去祷告，为学生祷告。我相信神有很多的恩典，神有正面的引导，也有负面的引导。比如说像 Courage 哈，这个 Courage 是这个肺来头是一个负面的引导。难道基督徒不要顺服神吗？当神这个雨下这么大的时候，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要这个让我们开 party 啊？那么很好的时间，我们预备了很长时间。但上帝经常有负面的引导，就关了，关了这个门，再开其他的门。这是神的恩典，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上帝他的美意，期待已久的这个野炊被取消了，儿子也特别高啊！早上一早起来看天气很好，哎呀，会不会下雨呀？小孩儿很高兴。不管怎么样，神就不在。圣灵会带领我们去其他地方宣教，但是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日常工作。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众多的选择的时候，非常的困难。我一个宣教士，一个基督教的，我们那个第三天信徒来说，他们到中国很简单啊，买东西比较简单啊，就跟一回到美国人一样，社会。所以说反过来的情况是，太多的选择，不知道选哪个，买尿布有好多种，对不对？你如果去买尿布，你就知道，买牛奶。和中国比较简单一点，英国也比较简单，美国是充满选择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选择呢？那是可神的心意。简单来说，我们要体察神的心意，一定要亲近神，明白他的话。我通常来说，根据上帝的道德律，上帝说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做，上帝要凭信心和爱心要做的事就要做，这都是符合神的心意。最后在这两个大的框架下，我有智慧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对象。这是神全权的旨意，保罗他们这一行接下来的情况被圣灵所引导的情况是很特殊的，而且可能你也想去监狱，有多少人这样预备过。但是保罗这个在这个故事中非常的精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是讲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不同场景上的意义。最后有在祷告里面，有在监狱里面。当我们说祷告地点的时候，大家不太知道啊，什么叫祷告地点？今天我们要祷告会，教会祷告会，不是的。对于当时那个文化来说，一个叫犹太的会场，保罗在所有传福音过程中，第一个就到犹太会，几个在到了远离犹太的影响的地方呢，就是已经到了希腊，就是北部，已经没有犹太会场。犹太会场要求有十个男性组成了，就是有点。然后呢，如果不到十个，你只能叫祷告的地方，就像团契和教会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大家都很难有教会的领袖，就不是一个 formal 有形式的教会。所以呢，就是因为那样，以后他们去祷告的地方。那祷告会有很多的妇女在祷告，对吧？我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开始讲道，但是讲道的时候，就有人信主，还有到监狱。我们中间有谁进过监狱？我没有，但有人进过啊，有人进过，有不同原因啊。还有呢，那个何金东进过监狱啊，我上次讲过，就是他回中国去，就去分享，正好在新疆被抓了啊，那几天又被放出来，然后进去 巴克保罗在那里尝试，我不知道这个见证对所有人有什么影响。你知道我们有一点事都很紧张的，对不对？他二天的时候很多人紧张，这个谁我跟那个小伙伴聊，我说这雨下起来很可怕的，因为他们在北方只有以为下雪很可怕。我们在河海的时候，经常下雪的时候，雪暴很厉害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没有见过这种暴雨是一个阵势啊。但是呢，在监狱里头被关起来，然后一块抢尸，是绝对有超越平安的。所有那些监狱的其他人都疯了啊！所以今天这个在监狱里传福音是很有意思，从那开始的啊。那么这个见证影响了。大概都没有说过什么。接下来地震，显然这件事情是到底比较方便，他们的所有监狱人的手铐放开了啊，所以这也是神送来的啊。我们对我们来说是遭难，巴拿马的人靠那靠，巴拿马的人高兴死了，汗都擦不掉，巴不得那个废弃在那儿啊。那对于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场景地震下的人，保罗没有逃跑。这个产生的影响是超过你的话，一个月监狱的这个监狱长来问我该做什么，我就想你们上帝太大了，结果你们不顾自己的性命，今天的人到时候我还不撒丫子吗？真的，你相信上帝的 sovereignty， 上帝全权的主宰这事上，这个保罗还得跟我 argue， 我问我说我是什么人，然后最后这个人你不知道他自己可能像其他的熟悉的他买来的这个公民啊，他参加其他的这个人没有说他买来的，他很可所以看到一个罗马公民他就害怕了，他就放他走，然后送他走，就是保罗是为了非礼教会走，他说 OK 你把我送其他那些信使看到说啊，上帝还在找钱，尽管他赶他们走，但是呢他仍然要对这个罗马的这个公民不能够随便做，人家要告他一状况够呛，所以我把公民留出来。一个信主的人是蛮有喜的，你想问一些在我中间刚来的人，可能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你就是在我团契中间，在主日学跟弟兄交久了，你就发现，这是我第一个被基督徒的吸引。记得我刚刚到蒙特的时候，快20年前，我们不是17年，我们去。这个一个查经班是每个人唱七人，然后我太太声音唱比较好，但是我们俩唱完之后没什么喜乐，看那些人唱的都很过瘾，其实每个人无论是感动流泪了还是很 joy 了，其实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很羡慕这个，所以两三个月以后是感动我们信主了，在这些人的中间会被他感动，所有这些受洗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乐。还有一个我想再讲的是像不同的人传福音，你看到这三个信主的例子，一个当然是做生意的这个米利亚卖出圣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被鬼附的这个，这女孩是很多人认为她是信主的，她被赶走以后，如果看那个《历史怀有》，解经家90%都相信最后在菲律宾找到的群体，还有这个监狱长，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见证是一个广泛的福音，英文的翻译是 share the gospel to all。在路加选择的三个例子中，我相信有他的神的美意。路加肯定最终他已经说我们了，他已经跟他们同行了。他是见证了在腓立比传福音这段时间，70几个月，神通过保罗所做的事。他为什么是选择三个？这三个人很有意思。还记得上次那个黄传道，台湾的黄传道讲，说一个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公义来感谢神？第一个感谢我不是身在一个外邦人，第二个呢，我不是一个女人，第三个是什么？我不是一个 slave。这三件事在路加的笔下，路加是非常有怜悯的，他谈到很多妇女，谈到很多受苦的人。路加要做怜悯的事，一定要看路加写的福音。你看到这三个人，一个生意人，这是个外邦人。今天叫迪勒啊，英文翻译的，还是迪勒 ，Car Dealer 还是这个生意人，家境是蛮富足的，因为他叫那一群人都去他们家了，能够住得下，能够吃饭，所以这个肯定是生活比较优越的。还有这个女使女啊，使女什么样一情况？ 对的，这个 slave 是一种，如果你知道美国的建国历史，就知道很多黑人，那今天也有墨西哥人、中国人，有楼梯可以倒，我们中间有一些就是参观打工的人，他们是 modern slave， 他们用很高的钱，交了5-6万美金，从缅甸过来，然后被审核合法，他们在不同地方来走。我在康沃的时候接待过这样的家属。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早餐的工作，然后晚上睡觉，然后这个时候到40多岁的时候都干瘾，都干，因为生活非常的稳定。这是 modern slave， 这样的人世界就大。我不知道社会底层在我们教会什么意思。我们教会有参观打工的人，也有读书给教授打工的人，对不对？那这些人是怎么想呢？大多数这些人都会说，哎呀，我如果是 dealer 也好，我如果像那个紫色卖的布的这个开 car dealer 或者开餐馆就好，我做这个教授的时候我就来努力，我现在太忙没有时间。但是福音是可以的，这个小女孩被鬼附的，成为他们家人的摇钱树，对不对？保罗被罪迫害，不是被宗教迫害，不是被政治迫害，是被经济迫害。他把这家的摇钱树锯掉，因为鬼也是可以知道一些超越时间的，他可以装神弄鬼做一些事情。你如果在台湾长大，你知道，先到中国农村，你可以有经历到一些鬼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这些人，你什么时候来信靠福音？你什么时候得自由呢？你以为那些当老板的人不是可以吗？他们也是要整天行啊。我一直到那个纽约那边去那边参加培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培训教会，有8000多人，有很多亚裔，30%亚裔，说第二代人 ，Redeemer Church。然后他们是一直讲，他们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在 Broadway 演说的人，他们都是很一流的那种人才，但是他们都感受到一个所以。感到这个奴役，被名义所奴役，被老板所奴役，被这个金钱所压榨，他们在这样一种底下被福音所解救出来。我们今天的人也不是这样吗？你被什么样的东西所压榨？被什么样的东西是罪，还是名誉、地位，成为你的偶像，你就被他所压榨，以至于你就在他不在他的手下，也许你的儿女就会这样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不要做在基督里做一个自由的人来敬拜他。阿们。先预告国家公务员，哎呀，听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有一次去三中讲，那我刚刚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去到西湖那边联系一个三中教会的，然后去以后跟我们牧师一块去，去了以后呢，一个戴大盖帽的人来接我们。我们那个牧师呢是马来西亚人，他紧张得不得了，说这是怎么回事，要去监狱啊？我说大概不会啊。路上这个就一句话没说，到了以后呢，这个牧师他会说你去接弟兄啊，这是警察便衣啊，也是弟兄姐妹啊，他就去接他，这样比较方便，所以就被接去了啊。在中国出现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你看这三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一个地位比较好的人，人需要神开他的眼睛，看见宝，听见宝的话，圣灵亲自有效的呼召他，让他看见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伊利亚的故事。还有就是 slave 帮他鬼赶走的时候，他就来归向神。最后这个监狱长差点要死了，结果因为宝的见证，全家归主。这是福音。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越来越像教会，我的意思像新约的教会，就是有不同的人，除了有学生，有老师，有教授，有 professional， 有家庭主妇，还有餐馆打工的人，甚至有不同文化的，这个更像新约教会。非利比教会也是这样，只有上帝能够把这样不同的人领在一起，那是福音的力量，其他的是靠普遍通会，我们很相似。我们的团契都是学生，我们的团契都是餐馆工作人员，我们的团契都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那是我们天然的 但是真正的福音像腓立比教会这样是把这些不同的人集在一起，是福音的大，要叫一切相信。我女儿去年去那个大学读书，了解这个教会，她还有教会的委员，大学生他们应该还有那样的吧。那我就推荐去他们那个在山上有很好的长老会，我去那儿吧，因为那个助理牧师是我同学，然后呢，我也知道他们那个这个教会是中国伙伴的成员，就是我一向跟你分享，就是教会一个伙伴，一个很好的教会。那我女儿去了以后说，这个教会太多的都是白色的人，她就去另一个教会，去了一个教会呢，那个教会很有。叫 New City， 是在查德克当唱的，那里头教会的其中那个牧师的一个有一个他有不同文化的一块进来，他说我就希望这个教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人，以至于你看到你需要上帝的恩典跟其他人相处，所以这个教会吸引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当然同志相依是一件事，但是那个教会进来的时候很不一样，这个女儿她是个亚裔人，到我们教会带惯，哎，他们教会就很康复，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觉得是很应该的，对不对？像我们教会跟不一样一样，其实他那个教会就是像我刚说 Origin 那个 Presbyterian Church 一样。他说我们一同敬拜神，不是为了我们，是基督。我每个人都会来寻求我们，我们在上帝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发现这国度是超过我的。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你相信？像你有这个能力，把 slave 把老板和学生放在一起，把餐馆的老板和餐馆打工的放在一起，把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放在一起，这样的家是在神上要吸引万人来归向神的，这是基督的一家人。求主怜悯我们教会，看见神怎么样拓展我们的心胸，改变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光是神要坚固已有的教会，要开拓新的教会。如果说旧约给我们的一个意象，说吸引万人来归向锡安山，在以赛亚书讲末后的日子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举高过万里，万民都要游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来说。我们来奔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自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自耶和华的。所以有些人就以为说以后所有的人都到了，都来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帐篷之地来朝见他，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不在这殿，不在那边，敬拜我的人真理和圣灵来敬拜，用诚实和心理敬拜。这个新的耶和华的已经在天上，耶稣基督已经在上面所王管权了。所以新约给我们的一个图像是什么呢？是这张图，是这个脚，然后不断的这个 spiral， 是从一个地方扩展，我说 franchise， 开始的时候是在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再转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再接下来到了希腊，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五路那个教会之后呢，最后一个宣教到了哪里？到了罗马，被囚到罗马。到了罗马的地方，他自己还想去西班牙更西的地方。新约教会给我们的图像是万民被差遣出去，是万民来归向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在上面做王了，他的国度要充满这个地。愿上帝恩待福音教会，让每个人成为他的光，成为他的眼。我们来祷告，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他的国。天父，我们来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吸引这道光。主啊，你把枪光荣的使命给我们，让这个地方有华人教会，在这里有福音可传，有道可听，有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高处的低处都有恩典。但神啊，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变成不同的人，在律法下面，我就免得律法下面。他被提摩太受割礼，不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为了平等。 尊重他人，从前帮助我们这些中国人知道在怎样不同的人群中间来成为你的使者，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需要爱他，我们不可能变成机场，除非神来做到这样的爱，不是为了我们。